孔教人念佛的这个意义。时穷有念，念之无念，不住有无而归总道，此是表教义。假设我们最初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感觉到它是有生有灭，有这个念头的，可是念来念去念的是久了，是念之无念，好像这一句念这个念的呢，也不是心念，也不是善，也不是佛念，佛也不会念，是心也不能念。那么追究它的根本来源呢，念入无念。那么这个时候呀，虽然念入无念，我们也不注意有念，也不注意无念，注意这个非有非无这个中道之念。那么这个就是别教人呀，他这种理观念佛的道理。能说情往有无界名，湛然一心常住不动，此也教义。即能念之心了不可得，所念之佛也了不可得。能说情往了，我们这个实心分别完全忘失了。有无的理二种界界呢，完全也明灭了。到这个时候呢，湛然一心常住不动，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一如，心佛不二了。那么这样的念佛呢，这是也教人念佛的方法。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净土一门呢，而改善这个世教，所以叫做统宗教而无极。那么这个前面还有个有为不可思议这一句，圆融老佛也给我们解释出来了啊。有的是更加，是更加，那么持名念佛呢，是更加不可思议。那么此一句呢，想对其以三种这个念佛来比较，哪三种呢？是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这个观相念佛。那么在这四种念佛之中呢，持名念佛是最为第一。所以下边讲这个持名啊，是更为不可思议、微妙之法了。其理神学。怎么叫做其理神学呢？就是说也说其理呀、是既然甚深，就是谈他的事项呢，那么也是很玄妙的。你好像呢，事性不乱，理性不乱，说他这个理呢，既然是甚深，而就在事项方面也是很玄妙。也以道断，心性除灭。这个也以道断呢，就是不可以口意，心性除灭呢，不可以行识。你行识识不到，口意意不到。所以下面举出莲池大师呀、这个两句话来证明，其实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呢，叫做口一谈而实上，心一意而离我。那么这两句比较很容易懂的啊。所以本经之中啊，这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六方诸佛呀，出广场三相而来赞叹，这同声同音而来赞叹这个持名念佛。下边就引出来说：汝等众生，当信是承载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经。那么持经持佛说阿弥陀经，既然是不可思议，那么持经之中所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持名念佛法门呢。那么持经既然不可思议，所以持经所说的念佛法门就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续这个法门已尽了啊。古来著书代不乏人，十月就业所存无几，引其和尚杂为数朝，广大经纬，有其十八则也中朝，高深宏博，盖如人家总体有某皆度。那么这是属于节课第二续这个著述，再来续说这个注解这个述朝的啊，又分为两课，初续古述，二续经解。那么现在是第一课续古述，这续古人呀这个著述，就古来大德呀他们对于佛说阿弥陀经所有的注解著述。说古来的大德呢，对于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他们的注解、他们的述酬啊，是历代以来啊是不乏其人。这个不乏的就是少，就是不少，就很多人来注解。诗语久也， 所存无几。这个世语的时代呢已经久远了，那么这个古代的这个著述呢也就演不下去了，而不能够流通于后世了。叫所存，那么之所存在的这个注解书草呢就没有几家了，叫做无几。引起和尚则为书草广大经文，这个引起呢就指这个莲池大师所住的地方，这一个地方啊。那么下边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到下边解释好了啊。那么为什么称莲池大师为和尚呢？因为偶遇大师啊是在莲池大师的向前受菩萨戒，那么他是他的菩萨戒的达戒和尚，所以称之为引起和尚。咱为树丑，那么咱这个最初转树，后来又转丑。那么下边详细解释啊。广大经纬，这个是这个庙里呢是特别的广大，文艺呢是特别的经纬。有些石板属于中朝高深红板，该有如业中体是有目见睹啊。这个有些石板，那么这个如意大师呢对这个游戏石板呢为什么称它石板呢？因为在这个法派方面呢它是它这个侄子，它这个徒侄，所以它就称这个游戏叫做石板啊、嗯。那么下边呢也有详细的解释了。那么游戏大师呢就叙述这个月中朝是高神，就是赞叹这个赞叹这一部月中朝啊，它是这个是圆融中道之理呀、啊，是特别的高深；中道之意呢，是特别的广泛，所以叫做高深宏版。这个宏在最大呀啊！那么这两部书啊，就如同这个虚空之中日月，这个日月在这个总天之中啊，凡是有目之人皆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就表示有这两部的著述行于世界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对这一部小本的弥陀经呢可以说是这个弘扬这已是那个神神的弘扬了。那下边再看这个解释啊，是吧，自古以来弥陀经的著述啊历代啊是不少其人，那么第史事几经久远，这个时代已经很久远了，便就也目之很多，那么所存的呢也就没有几家了啊。那么此叙，那么这是偶遇大师他叙述啊，偶遇大师叙述古来大德他这个著述啊，叫做此叙古述。引起下那么叙述，这个引起呢是在这个杭州的地方啊，这个引起也是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杭州。这是莲池大师呀他一生呀所住的地方，也是他一生所修持的道场。石会疏洪，那么莲池大师啊他这个法名叫做疏洪大师，疏洪啊。但是呢因为偶遇大师啊他毕集他这个会，因为他是他的和尚，他毕集他只是成这个隐气和尚而已了。那么法名是疏洪，字呢就叫做福慧，那么他自己给自己安了一个编号就叫做莲池。那么这个地方在属于这个杭州仁和县这个地方啊。莲池大师徐家就姓陈，那么是为管家这个世代，那么到这个31岁的时候啊，听人家讲这个万物皆有无常这一句话，那么莲池大师就忽然的觉悟是人生是无常的，所以他就想要是发心出家。那么出了家以后受戒以后就去到这个北方呀是参学这个铁庸禅师和这个孝野的宝主这两位的禅师，那么在这两位这个祖师之下呢有生就是开悟，那么开悟以后呢就在这个大明隆庆之这个明就是这明朝啊隆庆的5年又来到这个杭州的武夷山，见到这个山上面呢有50这个云彩，这个云彩呢就起住于这个西武，这个西武是一个慈山这个西方这个西武一个地方啊。那么又看到这个山明水秀呀，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在这里 修了一个茅棚，自己一个人要单独在这居住，想要在这里修行。可是呢，因为莲池大师的道德呀、作风呀，只是感动很多啊，从远的地方呀来的这个出家人来亲近他。那么后来渐渐的就成了一个大的丛林，这个丛林的名称呢就叫做引起寺。有次文殊菩萨呀，那么变化了一个童子啊、就来这个采访这个莲池大师。这个莲池大师一见到这个童子就问他，他说：“我看你两脚之下有泥，那么你必定是从远的地方来的，必定是远来客。”这个童子即文殊菩萨变的一个童子回答了，是吧？问之莲池水，他来洗一洗呀、啊。那么你看到我的脚上有水，我的目的呢是想把这个泥啊洗一洗的。那么莲池大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呢，这不同，所以下边莲池大师也讲说：“莲池深万丈，是不怕原始林。”那么这个童子就回答了，说：“我可以啊，两手攀虚空，是两脚是踏到底。”所以这个明眼人谈话呢，那是特别的不同啊、那么这个金城，那么直须大师啊，这如意大师啊，现在称这个莲池大师就是为和尚呢，是不敢直呼他的名字哦，就是不敢直接呼他师父的名字。那么重他这个人，就是尊重莲池大师，他是他的戒和尚。凡一和尚其实立身有这个力量啊，能生出起自己这个弟子的智慧，使令他呀、如法的修道，那么这个就叫做和尚。偶公穷其他且受菩萨戒，故称为和尚。那么下边呢，就来解释这个月中这个解转世说说这个月中丑啊、不是的，这还是这个如意大师这个受丑的啊、那么莲池大师呢，就将这一部《小本弥陀经》呀，转为这个述丑。那么此经最初写着这个述，来解释这个经文。那么莲池大师又恐怕这个智慧浅的人呀，看不懂这个述文，后来复又将这个丑文而来解释这个述。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婆心切切呢，举荐这个他是为人为法这一种啊，是无有不尽心结连之处。那么解释这广大，怎么叫做广大呢？就是表示这一部著书啊，他这个文也好汉。那么所谓精微者，就是他那种书还这个义理啊，是特别的分明，是特别的微妙。所以弥陀一经啊，这个要旨呢，由这个莲池大师这一部著书啊，完全把它阐扬是发挥，学名是一了了，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下面再来解释这个游戏师吧。这个游戏大师就是这个传等大师啊、因为如意大师是他的徒子，所以称他为师吧。游戏呢，这也是一个地名，就是天台山游戏光明寺啊、这是传等大师啊，他修道弘扬佛法的道场。那么这个游戏大师啊，他释迦姓也。那么年少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影安禅师而出家，后来就弘扬这个专门弘扬这个念佛的法门。那每一次等坐说法的时候啊，就是田园明空，这是有所感动啊，感到这个田园明空，乃至听法的大众呢都可以听到。那么如意大师啊，是他的侄子辈，所以尊称他呢为这个游戏师吧。那么这个游戏大师啊，他找这个月中丑的这个月中是什么？这个月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月用五爱中道第一体之理，以这一种道理啊而来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所以下边叫做真虚中三体圆融无碍，故就是圆中，叫做圆中丑。游戏大师以圆中之理解释弥陀了解， 那么这个了解是谁解释的呢？成为弥陀眼中说，这个了解是解也是谁解释的呢？这个了解啊，是蜀州这个北禅师一个大佑法师，他最初啊找的这么一个了解，是弥陀了解。后来这个游戏大师啊，看到他这个了解呢，是他们的解了，而又用这个眼中瞧这来解释，等于那个莲池大师一样，最初写着书，后来又着瞧，这样的情形是一样的啊。高僧弘拔在眼中之理，乃至到这个故曰是弘拔。那么这一段是解释这个高僧弘拔这一句话啊、那么此乃是赞叹呀、这个圆融中道之理。那么此圆融中道之理呢，是属于这个最上殊胜第一体，说如须弥山之高，是无边无尽法界，如桥海之深，宏拔之广大呀。那么这一部书，它这个第一体之理呢，就如同这个须弥山之高，没有哪一山能够高过它。就是表示其一的注解呢，都不能够超过这一部注解所谈的原理。那么这一部注解所谈的是无边无尽的法界，而且这个第一体之理呢，犹如这个桥海之深深，所以呀、成为这个宏拔。宏拔呢，就是广大的意思。圆中之理，圆满圆用中道之理，能够保太虚走杀界，所以叫做宏拔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圆用中道之理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心性的功能转用，心性之体用的啊。那么也是以此而来注解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下面该如日月总体，乃至到不能及以下根五智之人。那么这一段文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一段意思呢？就是说赞叹这两部书啊，虽然好，但是道理太深，普通一般人呢不能够接受。这盖如啊，就好像这个这两部书啊，就好像一是日，一是月，高挂在这个中天之中，凡是有目之人呢，皆都看得到。以一二书并行，以这个日月就譬以这两部书啊，行以这个世界，就如同这个日月离中天是一样，凡有目之皆能睹见。两轮是日月两轮，这并要就放弃光明。那么借着这两部书啊，这光华焕发，然无目者，这日月水明比无界。假使没有这个眼目的人，日月虽然光明也不能见。这就譬喻什么呢？譬喻世间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不能够了解这两部书的这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一以二书利益须根有智之者，不能及以下根五智之人。那么藕益大师的意思啊，就说这两部书啊，它的利益呢，只能够利益这个须是有善根之人，有智慧之人。但是在麻烦之中，这个下根无智慧之人呢，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没有这个资格能够接受。所以藕益大师嘛，就是不得已，那么还要再来做这么一部要解这个著述，再来注解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个新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向下文长，复议来日。翻到这个29页啊，他以文赋一番，别要马迟，或至初级且时，信誉难解。那么这一段文 还是属于这个序文里面的。里面有一大师在要解之前有一段序文，那么圆云楼法师也来把它解释解释。他以稳复一反，这个他呢就是一个特别的意思啊。特别呢因为这个莲池大师的述丑以及游戏大师的月中丑，那么这两部注解呢文字是特别的丰富，义理是特别的繁多，所以叫做文繁文复一繁。不过普通人讲啊，是文化义理繁也乱行，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不是这一种的意思啊。那么普通一般那个文字如果繁华颠倒啊，迷了这个理，那个言语太多呢也扰乱我们的心。不过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两部著书啊，它那个文字发挥经中的义理啊是特别的丰富啊。那么而且把佛在经文之中所含的这个义理呢也很多地把它发挥出来。不过这两部著书虽然如是，在这个上根立志须是有善根的人，那当然可以是达到这两部书的利益。可是在这个知识手根基起，而且在这个麻法之中的众生呢就别要麻吃了，不能够吃了这两部书的高深，叫做麻吃高深。这个别也不知别计麻吃，义理之雅判呢是不能了知，所以叫做别雅是麻吃。这就表示呀，这麻法这个少智守时这个善根浅薄的人呢就达不到利益。或至初级浅时信欲难解，那么在这两部书籍中啊，或者能够使令啊这个初级学佛之人，也就是初心念佛之人，那么他这个智慧比较浅薄，认识呢也还不多，对于佛学的认识还不多。那么在这两部书籍中呢就不能够得到利益。那么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信越恒这善众的质量呀，很难能够得到他的利益。善众质量既然得不到利益，那么就往生西方九品莲台呢，那么这个难以上解。这个解呢，就指这个九品莲台，就难能够往生西方九品莲台了。因为这个信心如果不真，阅历也不能够切实，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的横门呢就是很浮动散乱，那么浮动散乱这样的念佛，那么你怎么能够往生西方达到这个九品莲花呢？所以叫做信欲难解。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啊，就是正式说明偶一大师需要出这一部这个要解的理由，就这一次啊，把这个主要解的理由那么说出来。所以下边呢才偶一大师嘛才发心要在这个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啊 接来转这么一部这个《弥陀妖记》。那么下面就看那个圆圆老法师的文啊，此术语啊，此术语呢就是指上边这四句话，文夫一凡别样马齿处机且是心也难解啊。那么这几句话呢，正是如意大师啊摘说要解的这种心意，摘说要解的这种理由，也就是摘说要解就发的心。要发心，要扎实这一种要解，也就是发起著着这个要解的因缘啊。乘上弥陀树丑与月中丑，就是莲池大师的树丑，尤其大师的月中丑。那么特别的是强调，所以这两部书啊，文字啊很广，故。称之为富，那么义理是繁，义理是很多，那么这发挥这种义理也是很多，所以嘛就叫做繁。那么文多呢，义目使我们这个眼目啊不能够觉迟，这个义理繁多呢，使令我们这个意识也不能够集中。所以这个且知守时之人呢，就很难可以得到利益啊。所以叫做别记雅判满能吃量，或者初级之人以致生信法语也是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程度不够，因为我们这个引起知识不够，所以程度是不能够及格。对于这两部书，虽然好是好，而不能够达到利益，所以叫做心也难解。这就是说明这个持名念佛之恨不能够达到这个信悦这两种的支持。因为这个文广一反呢，信心生不起来，阅历不能够切实，所以持名念佛之恨呢就不能够真正的建立，所以就是心越难解。因此有一大师就发心呢，想要做一部这个要解，来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上期古书讲尽了，故佛传勇语再说要解，不敢以二王经矣，也不必以二王强同也。那么这是偶一大师呀、他的这个谦虚的这个言语，也就是谦虚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由于以上这两种的著述这种隐约故佛又佛，那么又佛呀，这偶一大师呢佛传，这个佛就是佛，这个传呢就是死，这自己也不想一想自己呀、这思想自己这一种勇矣。这个勇呢就是勇弱，语呢就是语气，就是碌碌无能，使这个语气呢就缺少智慧。这正是偶一大师呀、他自己谦虚的也是，其实呢偶一大师并不是如此啊、这正是在这个文字方面呢是很谦虚。再说要解，那么因此偶一大师嘛就重新呀、再来细说这一部弥陀经的要解。这个要解的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既不广多，义理呢也不繁华。那么文既不广，义又不多，所以叫做要解，就是把这个重要的意思呀把它解释出来，因此嘛称之为要解。所以前边呢也这个要解，也就是这个只缺心要，只缺法门之要，把这两种的要义啊把它说出来，告诉大家这一部经里边这个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此。 所以说叫做戒术要戒，不敢以耳闻经已，也不敢以耳闻强统。那么这不敢呢，这也是如意大师的谦虚的支持了啊。这个耳闻就是指莲池大师和这个游喜大师，因为这个莲池大师是他的菩萨界和尚，游喜大师是他的师伯，所以他称之为叫做耳闻。这个闻字呢，就是指这个上辈之人，所以称之为闻。好像我们称那个老人就叫做老闻啊，这个意思就是只是上辈之人。其实我虽然不敢以这个二文他们二位啊所有这个著书啊竞争其一说，并不是说我著一部这种要解呢和这个莲池大师游喜大师要竞争这个一说是不同的地方，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敢以二文强同，那么我呢也不敢呀是勉强一定要和二文啊这个注解里边呢完全相同。为什么呢？假设完全相同的话，那就不必再要转这个要解了。那么并不是以二文经义呢，那就是我是为了利益满法的众生不得已而所转的这个注解。那么这正是他表示着他转这个这一部要解的理由，把它说出来啊。城上发起淫也，故不传自己永禄无能，以案无知皆属要解，此大师自切矣。转者为之胜，说者为之喜。那么这个转呢，假设这一部书啊，要是自己不是根据企业人自己啊那个有自己的心中而转出来呢，这个叫做圣。如果说企业人所说的呢，这个就叫做喜啊。那么如意大师这一部书呢，虽然不是完全是这个也附的有前写之意，但是呢多数都是如意大师自己所转啊。那么下两句呢很容易懂了。譬如痴看成峰，横看成岭，境界不尽庐山真经，又不是为哥哥亲近庐山而已。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属于这个序文之中啊，是最后的一段了。说譬如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去游这个庐山。那么下面这个是引来啊，如意大师把这个苏东坡居士这个诗把它引来啊，作为这个结束这一段序文的这个结词啊。那譬如啊，有一个人，那么到这个庐山去啊，去游玩去。那么自己呀、已经到在这个庐山之中，那么再来看这个庐山的本身。所以说譬如有人痴看成峰，假使你要是在侧面来看这个庐山，这庐山呢就是属于高峰，就是那个高山接峰。横看成岭，如果就在这个山上自己啊来横的看这个庐山呢，那么这个庐山只是一种峻岭而已。这个峰呢，就是那个高山接峰来讲；岭呢，就是这个，就是普通一般高，只是一种这个峻岭而已，并不如那个接峰那么高。所以这个横看与痴看呢，有不同的看法。境界不尽庐山真经，又不是为哥哥亲近庐山而已、那么这个有望的人说，纵然这个他就是说他没有能够 全部实践是完全见到这个庐山真正的这个全部这个真景。但是呢他已经来到这个庐山，也不失去啊为这个他自己啊或者是诸多人刚刚亲自啊亲眼看到这个庐山真正的这个面目真正的山景而已。那么这一段文呢下面圆云老法师呀、啊、那么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就在下边这里把这个意思看一看啊、嗯。讲此举意，那么这是偶一大师呀、啊、举出这个苏东坡、啊、这一首诗而作为一个比喻。那么比喻什么呢？就比喻这个啊事，比喻这个理。因为这个苏东坡举诗啊，他讲这一首诗啊，那么他有事有理，所以偶一大师把它引出来呢，也就是说明这一种的事理。所以举意啊，起意是东坡，是苏东坡游庐山时，所以偶一大师举着这个譬喻来，正是苏东坡游庐山的时候转来这么一首诗。诗也下面就把这个全部的诗啊，写出来了啊。横看成岭是赤橙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也身在此山中。那么下边有这个圆云老法师的解释啊，说此诗啊，那么苏东坡举诗啊，他这一首诗啊，他是有所表的，有所表的事，也有所学的理。既表其事，那么亦学其理。所以下边就根据这个事理两种啊，而把它解释出来。事者就是属于事项，根据庐山这个真实的事项啊，而把它说出来，然后呢，以后才要学发这一种的道理。那么写来解释这个事项啊，说此山呢，就是指这个庐山，横看也，如果也去横看呢，这称为峻岭；也去竖看呢，只为这个高峰。或者它是由近由远而看，或者由近而看这个庐山，或者在这个它是由高而往下看，或者由低而往上看。那么这个庐山这个山势呢，是格格的不同。皆非境界庐山切镇，如果不管他赤看也好，横看也好，远看近看高看低看，皆非完全能够看到庐山的全部啊真正的真实的境界。所以这个苏东坡就是讲，不识庐山是真面目，完全不能够认识庐山全部的真正本来的面目。为什么他不能够完全认识庐山的真正本来面目呢？这也身在此山中，因为他自己呀、啊、就在这个庐山的山中。那么庐山这里有多么大呢？那么他只是五尺之躯，所以那他怎么这个？尤其是他用他这个如眼，怎么能够完全看待这个庐山这个境界呢？如果他不在庐山呀、啊，在旁的地方，或者还可以远远看到啊。所以，只也身在此山中的缘故，所以不能够境界庐山全部啊真正的山景。后文一引，纵然不见庐山真景，也许哥哥亲近庐山而已。说纵然呀、啊。他在这个庐山之上不能够完全见到庐山的真实境界，但是呢也许其人，因为他已经来到这个庐山的山上了，那么他所见的呢，无论横看赤看远看近看，都是看的庐山，离开庐山之外呀、啊、他也看不到什么其他的。那么说哥哥所看的都是看的庐山，只不过是看的庐山片面而已。 那么这正是在这个事项方面而说出这种意义来啊。那么这是正是以义啊而来表法，以法呢而来学这个道理。下边再来说明这个理，就这一首诗，它既然在这个事项方面有所表，在这个理论方面呢也有所学，就学出这种道理来。说理者，就是义理这个真实之性，叫做理性。因为苏东坡举世啊，他是五祖戒禅师的后生。这五祖戒禅师啊，并不是那个五祖啊，他是这个五祖戒禅师。那么他是一位禅师，但是禅师他这个禅定的功夫呀、啊、是特别的好。可是呢，他并不能够并没有往生西方，而仍然在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呢？那么所以他在这个禅师往生之后，转生来世呢，就转了一个苏东坡。那么这个苏东坡出世的时候啊，那么好乃圣像虽然他仍然还是信佛，但是呢已经不如那个前世那个五祖戒禅师那一种的禅定的功夫了。这就表示什么呢？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呀、啊、他有感应之名。那么二乘学界的菩萨尚且有感应之名，何况一个是单单开悟而没有正果的凡夫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就是不如往生解佛了。如果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呢，那就功夫就不会退堕，有这个表示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五祖戒禅师是后生，那悟道之人，那么他是大彻大悟，是有道的高僧在前世。那么今世呢，虽然转了这个苏东坡举世，但是他仍然还是开悟，因为他是从这个福印禅师那边一样要开悟。欲即是一些理，故引此诗啊。那么苏东坡举世啊，他想要假借这个事项而学佛我们这个本觉佛性这个理体。那么借事学理，所以啊他才引了这么一首诗啊。以庐山以理性，那么这个苏东坡举世呢，他就将这个庐山呢，一就譬喻我们这个本觉真性，也就是本觉真如的理性。那么下边呢，就把它这个意思也就把它解释出来了啊。若高若峰若岭，皆不离庐山。这或者他这个去看成峰，这个横看成岭，这是若峰若岭，或者认为这个庐山是属于高峰。或者认为这个庐山是属于禁令，习界不能离开庐山的本身。这个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说然以然正，就是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以报，这个神行的正报，这无非为是心性所成。那么我们这个我们现前的世界以报，神行的正报，都是我们本觉心性之中啊所现所照所成的，不是庐山真面目者。那么怎么样又怎么样叫做是不是这不能够认识庐山真正的面目呢？这个也是譬喻啊。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现前呀、啊，就依靠着以报世界正报的神性，把我们这个本具心性这个本来面目啊，这五位真人呢，不能够认识了。我们现前所见到的只是世界的以报神性的正报，我们本具的佛性呢，不得而知。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开悟， 所以不能够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